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无论在何样的环境里面，主，你都让我们定睛于你，因为你是那位大祭司，你是那位真正在神面前不断为我们祈求的那一位。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有盼望，因为你的职分是完全的，你的救恩也是完全能够成全到底的。所以在我们今天无论是何样的境况之下，主，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从你那里支取恩典。愿你带领我们下面的分享，主，你亲自看顾你仆人的口，主，你亲自将你的话语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心中可以接受。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最近都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啊，是不是有很多时间陪家人呢？啊，我也是哈，我绝大部分时间在家里，有非常多时间陪家人哈。休闲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妻子看看电视剧啊。最近我跟她吃饭的时候一直在看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叫《安家》啊，是一部讲关于买房子的一部电视剧啊，那里面有非常多很有趣的一些买房子的一些案例啊。那其中有一个案例呢，是讲到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个产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卖房子的那一家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的祖上在民国的时代是很成功的生意人啊，成功致富了。那于是他就在上海啊建造了一栋啊非常漂亮的洋房哈。后来就他因为一些原因呢，他就带着他们一家去了欧洲发展了。那么这栋那么漂亮的洋房怎么办呢？他就托付给了他们家里的管家来去打理啊，并且他写了一份赠与书给这个管家说，我要把这个洋房里面的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厨房，我要送给这个管家。那这位管家也很忠心哈，他不负所托，祖孙三代人一直在帮助这个远在欧洲的家族来打理这个洋房哈，从民国时代一直到21世纪哈。那中间其实这个家族已经跟这个管家失去了联系，但他们没有动过这栋房子的一分一毫哈。那么说这个家族哈，那他们在欧洲开枝散叶之后，第三代人到了孙子那一代哈，第三代人终于有人回到了上海哈，找到了管家，也找到了一个买家要卖出这栋房子哈。那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不是？那一来这个家族其实他们已经不在中国生活了，他们已经在欧洲了哈，防止把它给什么卖掉折现，是不是更好呢？二来啊，这个管家一家终于也找到了房子的主人了，不用一直在那看房子了，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对不对？这本来是很好一件事情。但问题就是，那当年这份赠与书怎么办呢？那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人呢，他们不承认这份赠与书，因为当他爷爷离世的时候，没有把这件事情交代给他，也没有把原先他那边的那份赠与书的原件给传承下来，他自己也没法去证明这份赠与书的真伪哈。那不能证明真伪嘛？那我怎么能够随便把我的祖产分给别人呢？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矛盾了啦。如果这份赠与书无法查出它的真伪的话，一定会有一方不愿意，对不对？要不就是卖房子一方不愿意，要不就管家他们一家不愿意，对不对？啊，那么剧中的剧情就这么发展了。那么剧中里面的房屋中介呢，就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当年呢，这份赠与书一定不止一份或是两份，而是什么？是一式三份的。第三份在哪里呢？他们双方一人有一份。 第三份在哪里？第三份会在一位公证人的手里啊，而且这位公证人呢，他一定不是普通的人，而是社会里面一个有头有脸的一个人哈，因为你不会找一个很普通的人去公证这样的事情。于是呢，剧情就沿着所谓找公证人这条线就去发展了哈啊。但过了那么多年，那个公证人也一定去世了，最后就好不容易终于在这个公证人的后代的家里面，就是找到了一份一模一样的证与书啊，那就证明了就是这份证与书的真实性了，对不对啊？那电视剧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哈。那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诶，公证人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当然现在没有什么公证人，因为现在公证有国家公证处，对不对？所以社会里面就不需要所谓的有公证人这么一说哈。但在以前的社会里面，公证人当他要担任一个公正的角色的时候啊，有一些条件。第一，就是他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是用我们现在的大白话来说，就是他要有一定的咖位，他才能够给别人担保，对不对？因为他的公正是用他的名誉来作为担保的哈，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名誉的话，不会有人找你去做担保的。第二点就是，那如果这位公证人哈，他能够一直活，从民国活到21世纪，那么要找这个人就简单的多了哈。只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人可以这样一直活着来给别人做保约，对不对？所以只有找到一个公证文件的时候，才能证明这个约定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哈。那一旦这个文件找不到啊，他们曾经的那个约定就会怎么样？随着历史就作古啊，怪不得我们俗话会说啊，岁月是把什么杀猪刀。所以时间它不仅能杀猪啊，它还能让那些曾经的事实变得不可考证啊。就好像房子的历史产权这样的大事，也可能会在时间的流逝之中啊，变得不清不楚啊。哎，那么我们就想了，那如果有一些大事啊，它是比买房啊，比房子产权更加重要的，那比如说是一些关乎我们灵魂归属的问题，它会不会在历史和时间的流逝当中备受考验呢？那其实历史之中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考验，并且不少哈。比如说希伯来书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些读者哈，他们是一群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才信主的信徒哈。当他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啊，教会发展啊仍然很顺利哈，仍然啊没有什么限制。然后过了一段时期之后啊，教会受到了很大的逼迫啊，很有可能其实是来自政治方面的一些逼迫。有些信徒他们甚至连家业都被人夺去哈。所以在这样的患难里面呢，有些人的信心就动摇了，就觉得曾经耶稣成就的这个救恩之约是不是只跟过去的那些见过耶稣的门徒有关呢？而他们自己啊，在这样的患难的时代里面，好像自己跟神的约定不是那么可靠，所以有些信徒甚至想离开这样的信仰，回到自己以前的生活里面。那希伯来书他写书的目的，就是作者要回答这些正在处于患难和逼迫的人说，其实神和你们之间的约定是牢固可靠的啊，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被约的人离开他，而更当在他管教的时候依然知道他的爱一直与我们同在啊。那么作者他是怎么去论证说啊，耶稣受死复活这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如何在今天呢，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可靠的约定呢？那作者的在整本希伯来书的论证其实有很多方面，而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是讲了其中一个方面。今天所讲的一点就是说，之所以这个约到现在还可靠，因为我们与上帝的救恩之约的中间 有一位很有力的公证人啊，他就是耶稣基督哈。啊，耶稣基督并不是房子的产权公证人，而是什么？我们和神之间的约定的这样的一个公证人。为什么说这位公证人他很有能力呢？作者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位公证人他的咖位很大。第二个，这位公证人他还真的会一直活着啊，永远是我们的公证人，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哈。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耶稣作为我们与神之间的约定的公证人，他的身份、他的重要性、他的地位是足够的呢？那我们来看看第20到22节哈，经文的第20到22节。那这三节经文里面就说明啊这个问题。那大家看这三节经文里面呢，有一个一直重复的短语，叫做什么？叫做启示力的啊。20节里面说，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啊。到21节里面，只有耶稣是什么启示力的啊？包括到第22节里面，依然会说到耶稣既是启示力的啊。启示力的啊，这个短语哈 ，met with an oath， 这个短语是理解这三节经文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啊，因为它是耶稣作为祭司和人间的祭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人间的祭司是怎么样呢？人间的祭司它是一种血统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哈。那自从从出埃及记开始，利未人啊，利未支派就被指定为作为祭司的支派，还有什么呢？亚伦以及他的后裔呢，就被指定为什么大祭司的接班人。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的祭司的制度啊，都需要有支派的背景和你的家族背景作为一个血缘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而这些作为履行旧约律法中具体神人之约的祭司啊，就是一直按着这样的一个血缘的制度啊，一直的在传承哈。但当耶稣作为祭司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的血缘他并非来自利未支派的，他更非亚伦的后裔。那么他在被立为祭司的时候，自然就不是按着支派家族的血统的祭司制度这样来走的哈。那他是怎么成为祭司的呢？21节里面就说哈，啊，耶稣他成为祭司呢，他是什么启示立的啊？因为那位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一节21节的经文了。首先，这里说啊，启示立耶稣为祭司的是谁呀？是谁呢？啊，大家都不难理解，就是神自己嘛，是不是？是神自己去启示立耶稣为祭司，这点很容易理解。但大家最关心的那个问题应该是，那么神启示立的祭司和那些不启示立的祭司不都是祭司吗？就是神那个启示啊，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哈？那个特别之处在哪里呢？那我们要了解这个特别之处，就必须翻一下希伯来书前面的经文哈。那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第6章16到18节里面讲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里面讲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哈，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啊。照样神愿意为那些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啊，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那在这段之前的经文呢，作者已经交代了一件事情。启示的目的是让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有一个确定的认知，知道这些事情就是说了就是这样了，它就不能更改的了。启示的意思就是最终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意义，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旧约那些没有启示而立的祭司和神启示而立的祭司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得出一幅比较清楚的图画。之所以神在旧约律法之中没有启示去立那些祭司，因为旧约的祭司制度和他们的献祭的制度，它是一个影子，它并不是神的救主最终定下来的那样的一个形式。这些祭司的制度啊，献祭的制度是要让以色列看到，在未来会有一个完美的、完整的羔羊替他们赎罪，啊，所以这些祭司它不是一个最终的定型。但耶稣作为祭司，他乃是神启示而立的，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和他的复活，是他作为祭司献上自己为我们赎罪，他自己就是挽回神和我们之间约定的赎罪祭。但他作为祭司完成了这个献祭，是神启示定的，就是说，这就是神他对赎罪祭和献赎罪祭的最终的心意，之后不会再更改，以后不会突然神发现，哦，好像要人信耶稣这个方法好像不够好啊，我要不再给人类一个别的拯救的方法，好不好？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类的说法？那如果你听说这类的说法的话，一定要小心，其实这样的异端不少的哈，很多人声称在耶稣之后啊，神还有另外的一种拯救方法，要把人拉去相信。听到这个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啊，比如说像摩门教，像全能神，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拯救的福音是已经确定的，一定不会更改的。所以彼得才会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讲到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然后到第23节里面啊，作者就继续讲了，就是因为耶稣这个启示而立的祭司的身份，这个之后都不会再改变的祭司的身份，他才能什么，做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说他可以担得起一个更美好的、更好的契约的公证人的身份。因为神对通过耶稣的救赎不会改变，不会到了历史某个时期就会说啊，不好意思啊，我要换一种救恩的方法啦，啊，你们不知道这种方法，不好意思啦，不会这样。耶稣永远都是神最终成就救赎的方式，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份更美的恩典之约就有了一个绝对的保障啊。那这对于希伯来书的读者来说，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因为人在危机之中啊，第一个有可能的感觉就是神是不是离弃了我们？神不是和我们的约定说好了会救赎我们吗？为什么他在这样的危机中好像消失了呢？那作者安慰这群读者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耶稣这位保证人他是启示而立的，不会再更改，他的地位足够让我们与神之间的约定有绝对的保障，这是第一点，耶稣作为启示而立的祭司哈。那然后作者去论证啊，耶稣是一位有能力的公证人的第二个层面呢，是会讲到耶稣他是一位永远长存的祭司。那我们来看第23到第25节哈。那第23到25节这里说到哈，啊，那些成为祭司的啊，就是说在旧约时期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啊。这位呢，就耶稣哈，这位呢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哈。那这里又有一个对比了，那就是旧约祭司和耶稣作为祭司的对比。那 旧约的祭司的制度是要保证，是一种要保证有人接任的制度啊，因为所有的人间的祭司在这地上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终究就是要归入尘土的哈。而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呢，他复活的生命告诉我们，他是不会被死亡给限制的，是一个永活的真神啊。所以当他作为神的祭司之后，就不需要考虑旧约的这种接任式的祭司制度了，因为他不会像人间的祭司那样有生老病死需要更替哈。啊，不过我们还是要问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那么耶稣这位永远长存的祭司啊，他比起旧约那种要更换的祭司的制度究竟好在哪里呢？那我们可能处在西方民主社会，甚至会觉得，哎呀，领导其实还是经常换换的比较好，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说他长久在那里不用更换是更好的呢？那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犹太人他们的曾经经历的一些历史和他当时候身处的一些环境啊。那当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公元前538年呢，从波斯帝国被掳回归到他们原本的土地之后啊，那他们需要做家园的重建。那他们要做的几件事情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需要把立位的那些子孙要什么，要重新给找出来，把那个之前因为亡国而断了的这样的祭祀制度啊，给什么重新给续回来哈。但直到公元前160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有一位大祭司啊，那位大祭司叫做亚尔明哈，他在任职的期间就突然离世了。然后呢，大祭司的位置就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悬空。那然后期间呢，有一些人确实也自称为大祭司，但都不是一些名正言顺的继任。然后当以色列的土地被罗马帝国占领之后啊，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哈。大祭司这样的一个职位就变成了罗马政府统治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在大希律当他统治犹太地的时候啊，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就在不断的更换。啊，大家可以理解，因为谁更听话啊，谁更讨好罗马政府，他们就把谁给什么扶上大祭司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经验里面，大祭司的更换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更换就给了社会上各种的因素影响他们专心敬拜神的可能，是不是？一旦这位换上来的祭司并不是一个敬虔的人，而是一个玩政治的人，那他就不会在神面前替百姓祈求，也不会带领以色列人每年的灵性的复兴，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有一位好的大祭司，他会替百姓祈求，他也会带领百姓到神的面前，然后他就在那个位置什么不换了，这最好的情况。可惜人间的祭司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条件，为什么？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对不对？唯有的是复活的耶稣成为了神启示而立的祭司之后，这个愿望才能真正的实现。所以第24节里面就讲了，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什么长久不更换。所以到今天耶稣仍然是人和神中间的祭司哈。25节就继续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25节里面其实到底，就拯救到底的这个到底这个词和长远这个词，长远活着长远这个词在原文是两个对仗的词语哈，两个词都是表达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所有的人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 但凡愿意悔改来到神面前的，耶稣都能一直拯救他们，直到世界的终结哈。所以作者其实要借着这一点，对当时在苦难之中的读者说，你们放心哈，现在这些政治的逼迫并不会像历史中的那样会改变祭司的传承，影响祭司实践神和人之间的约定。耶稣他是永远活着的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对我们来说他就是最适合的那一位。所以即便是在现在的政治逼迫困难之中，你们仍然要信靠他。那我们清楚了这段经文想对当时读者所传递的信息之后，就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那么对于我们现今这些信徒来说，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讲信徒皆祭司，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也在我们所处的空间和时间里面担任祭司的职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可能我们会想我们其实还是有限的人，我们的祭司的职分既不像耶稣那样是神启示而立的，我们也不是像耶稣那样永远长存的，我们活着是有一定的连线的。那么我们的祭司的职分还需要吗？那有耶稣那一位不就可以了吗？那其实在一个完整的对神的敬拜里面，大祭司他要完成对神敬拜的礼仪的话，他是需要很多的祭司一同协作和帮助的。那虽然我们在身份的重要性和我们生命的本质上与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不一样，但我们仍然担任和一同完成他在神面前祭司的职分呢。耶稣基督今天在神的宝座前，在天上的至圣所侍奉为罪人代求，而我们作为他的助手，我们作为人间的祭司，是在人间侍奉帮助这位大祭司去完成他的职分和工作。所以圣经对世上的信徒群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在地上的信徒圣经把我们比喻为，其实我们是神的殿，是祭司侍奉的那个空间所在。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3:16-17这么说，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人是不会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看见大祭司怎么侍奉的，但他们会在圣殿之中参加敬拜，他们会看到那些祭司的侍奉。同样，今天我们没有人能够直接看到神怎么在神的宝座面前为罪人代求，但却不断的会有人来到地上的信徒中间，一同参加跟我们的敬拜，一同跟我们一起认识神。我们就是神的殿，是一个神圣的群体，神也是极其重视我们这样的一个存在的。其实今天是我们教会的节期里面的宗旨主日，是耶稣走进耶路撒冷过他在地上最后一周的日子。当年呢，当耶稣进去耶路撒冷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他就进到神的殿里面去洁净圣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告诉他们说，神的殿不是用来赚钱谋得世上好处的地方，而是一个什么祷告的殿，祭司侍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进入我们复活节的圣周，我们的 Holy Week 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殿当洁净自己，作为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可以使用的空间和器皿，这样我们就在地上协助这位天上的大祭司实践他那长久不更换的职分， 这就是我们作为人间的祭司在我们地上应尽的义务和职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让我们成为祭司，一同帮助你完成上帝的使命和旨意，一同协助你在神面前献上那美好的祭，完成人与神之间的约。主，我们感谢你作为我们的宗保，因为你那就你的宗保，你的保证是永远长存的，是可以依靠的。所以主，让我们在进入复活节的圣周的时候，我们的心完完全全归向你和对准你，让我们定睛在你的受苦和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有盼望。求你带领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